大家好，我是 Jess， 我是微软技术中心的技术架构顾问。
大家好，我是 Angie， 我是微软的技术经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Microsoft Virtual Academy。Jess 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简介一下 Microsoft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解决方案。
Machine Learning， 这个议题在最近 Big Data 领域非常的夯那请问 Jess， 今天想跟大家怎么样来谈论介绍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呢？
好，那我今天主要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Machine Learning， 还有 Machine Learning 现在在市场的发展状况，最后会给大家一个导览，对于Microsoft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解决方案的过程。那简单用一句话来表示的话， Machine Learning 其实是一个使用大量资料来创造软体的过程。比方说，在同样一个判断的过程里，软体可以考虑到比人脑能想到更复杂、更难以理解的变数，在经过大量有质量的资料去调教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软体来解决复杂的商业问题。
这样听起来，其实 data mining 跟 machine learning 之间好像很相近诶，确实可以帮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吗？
没问题，那我会用这个 slide 来大概简介一下。在我们在描述 data mining 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从资料中截取有用资讯，包括 pattern 趋势行为的一个过程，会主要着重在资料中发掘位置的特性。那在 machine learning 的部分，其实会主要着重在预测，基于训练的资料中已知的特性，去让电脑学习这些行为趋势之后，再做相对应的回应。
这样听起来，其实这两个领域好像还是有让人比较 confused 的地方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两个部分其实他们的确是很相似，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学门。因为data mining 会使用许多 machine learning 的学习理论，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应该说他们的目的会有些许的不同，而 machine learning 同时也会使用 data mining 的理论作为它非监督式学习的一部分，或是增加学习准确性的一个过程。
原来如此，那这样确实对 machine learning 跟 data mining 之间有个比较清楚的分别了。那是不是可以再请 Jess 针对 machine learning 的功能呢，做更清楚的一个定义说明
？OK， 那我在这边把 machine learning 的主要功能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效率的解决复杂的问题。因为 machine learning 是以大量的历史记录为基础，在利用机器的高速运算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人脑不会可能也不曾注意到的逻辑，进而去找寻不同的可能性。那第二个部分是挖掘 Big Data 真正的价值。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大家都在谈海量资料，那每个人在谈海量资料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部分都是我们要如何利用 Hadoop， 如何利用 Hadoop 去储存、运算或是处理资料。那我们收集的这么多的资料，请大家仔细想想看，我们要拿这些资料来做什么呢？这些资料对企业的帮助有什么？又改善了顾客的行为什么？所以其实 Big Data 最重要的模式，最重要的精华，其实是我们该如何妥善分析这样大量的资料，进而发现新的问题，或是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才是 Big Data 的精华所在。那最后一点，其实就基于以上两点， Machine Learning 其实提供了企业一个新的判断依据，在分析与决策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可靠的判断方式。
所以对于 Big Data 这个领域来说，最后还是要改善企业分析跟决策的行为。所以现在我们对于 Machine Learning 的发展，不知道 Jess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还有呢，当我们现在如果要进行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
Machine Learning 其实在市场上还算是一个相对新的产品，那能够妥善并完整发挥 Machine Learning 商业用途的企业并不多。那我在这里主要把目前市场上我们看到大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分成四项。第一项是成本昂贵，Machine Learning 的整个解决方案必须要依靠企业去投资大量昂贵的金钱设备，还有专业人力的培养，工具的串接使用，这些不管是时间、金钱、人力，都会是企业可相对要付出的成本。再来是复杂的资料管理。那我相信现在企业的不管是 资料的形态或资料的种类都是相当复杂的，不管是 ERP system、CRM 的 system， 或者是从 social 进来的一些 structured unstructured data， 这些都会是企业在整理资料的时候需要去会诊的一个难题。最后再来是分散的工具 ，machine learning 其实是一个繁杂的过程，这中间包括了我们去如何获取资料，怎么处理，怎么分析，怎么呈现，然后在不同的步骤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工具使用。我们常常会看到的是企业花了很大一部分的心力去思考如何把这些工具做汇整，反而忽略了如何去解决真正企业面对的商业问题，或者是说当解决方案出来的时候只是为了工具串接而妥协出来的结果。那最后的部分其实是部署。我们都知道现在消费者的喜好随时都在转变，那企业必须要调整的商业模式也可能因为地区、时间而有所不同。那我们要如何快速的修正我们需要使用的模型，然后反映出市场的快速变迁，这也会是我们大家需要面对的问题。
哦，看来这些问题确实是企业要导入 machine learning 的难题啊。感谢 Jess 帮大家做了很好的归纳。而 Jess 今天对大家要介绍的其实就是 Microsoft Azure Machine Learning，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说微软其实很早就跨入这个领域了。
是，其实微软早在1999年就开始在 Machine Learning 这个领域做耕耘，从一开始email 的分类search engine 的优化，或者是 SQL Server Data Mining Bingmap， 或者是肯内的动作与人脸辨识，还有我们上次我们最新 Windows Phone 上的 Cortana， 其实也是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精华。那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推出了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解决方案，供企业有一个有效率并且可以统一解决问题的平台。
哦，所以 Jess， 你今天会让我们看看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应该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操作吗？
是，那我这里就很快的带大家做一个导览，然后我会利用5分钟快速建立一个商品推荐的模型。那我们把画面切换到 Microsoft 的 Azure， 那这其实就是大家在进入 Azure 一开始会看到的画面。当我们进入 Portal 之后，其实可以看到Azure 上其实有列出了各式各样的服务。那我们现在需要去使用的服务是 Machine Learning。那我们要如何快速的建立Machine Learning 的 Workspace 呢？其实可以从这里开始，我们去 New 找到 Data Service 就可以找到 Machine Learning。在快速建立的部分，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Workspace 的名称，还有它的 Owner， 以及最后是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实际的储存空间给这个 workspace。
Jess， 我在这边可以打断一下吗？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登录了 Azure 这样的 portal， 云端的 portal， 然后呢我透过 Azure 上面提供的这些服务里面，其中有一项叫做 machine learning 的，然后我把刚刚你说的该输入的资料输入之后，就建立完 machine learning 这样的一个平台了吗？
对，我们就可以，这其实就是Microsoft 所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快速服务，我们只需要这样简单的步骤就可以开始使用 Machine Learning 这样的服务。
哦，所以如果我建立完成之后，那接下来我会看到什么？
在建立完成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是已经建立好的一个 workspace， 然后我可以登入 Machine Learning 的 Studio 去做建立模型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一进到 Studio 之后，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许多的使用者文件，这里呢提供了 machine learning 所有的我们提供的函式 function 的解释，还有如何建立 model， 还有各种演算法啦的计算跟调教。那同时我们其实也提供了许多影片，帮助大家快速的上手。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去处理这些资料，如何建立模型，然后如何把它 publish 成 web service。
哦，那今天 Jess 你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那我今天打算是利用5分钟的时间快速建立一个商品推荐的模型，所以我会从这里 experiment 开始。首先我会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上传我原始的资料，那我们只要从这边进入，然后点 dataset， 再 upload， 再 upload 本机的资料。那我今天会使用到的是顾客的资料、产品的资料，还有顾客对产品的评价的资料。那为了时间的方便，我已经把这样的资料列直接上传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新的模型建立。
所以当我资料准备好了之后，其实我等于是进入到了所谓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白板里面来做设计咯。
是，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我在之前就已经上传好的 dataset。 那我们先把顾客资料拉出来，再把产品的特色资料拉出来，还有顾客对产品的评价拉出来。 OK， 那我这边大家可以快速的看一下这些原始资料到底长得像什么样子。那其实在顾客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就包括了 user 的 ID， 还有包括了这个使用者的婚姻状况、生日、兴趣，还有个人特质等等。那在产品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原始资料中我们包括了像是产品的 ID、 名称、是不是酒精、价钱等等。最后是顾客对商品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有很多历史的记录，是每个使用者对其他商品所提供的回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建立这个模型。首先呢，我要做的是我会利用 Project Columns 这个功能去定义在这个模型中什么样的变因是重要的。在 Customer 的部分呢，我会选择使用者名称、兴趣还有个人特质作为我训练 model 的依据。再来是对于商品呢，我想要做的是产品的 ID 还有价钱。然后呢，大家都知道 machine learning 其实是一个训练与验证的过程，所以我要把用 split 这个 function 把我的历史记录做一个简单的比例上的分配。在这里我设定了 0.5， 所以我会用一半的资料去训练这个 model， 然后让另外一半的资料去验证这个 model 的准确度。最后呢，我要拉出的是 Agile Machine Learning 已经提供好的演算法。在这里我们只要很简单的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需要的资料列拉进这个演算法的模型中，然后再拉出另外一个 function 来产出我们需要的结果。好，那我这里就再拉出一个可以产生结果显示的方式的 function 在这边。同样的，我们只要把相对应的模型资料列拉进这个 function 里，包括了历史资料、产品资料还有顾客资料。进来之后我会调整一个参数，是我想要知道顾客们对每个商品可能的未来的评鉴。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run 这个 model。
好，那在model 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其实刚刚我们看到了这整个过程里面，我有了资料来源，然后呢我在经过所谓的 data enrichment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把资料做了一些剖析的动作。那在使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上面提供的所谓推荐这样的一个模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刚刚训练的一个结果呢产生一个结果集，然后呈现出来。但是这样子 就代表说模型执行完成之后就可以做推荐的吗？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简单的步骤去达到 publish web service 的过程。那等一下我会带大家 go through 一遍。那在这里我的 model 已经训练完成了，我可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产生出来的结果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哦，这么快 model 就 run 出来啊？
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结果列就列出了 user 对其他商品，我们预测出他可能的评价大概会是几分，所以就列出了所有。
欸，在这样的一个 result 里面，我想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应该看不懂这个是什么吗？
对，我等一下会用一个更直觉化的方式让大家看这个结果。那首先我会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要如何 publish 这个 web service。 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我们刚刚已经 train 好的 model save 成一个我们等一下要 publish web service 所需要用的 train model。 所以在 save 好之后，我这边其实已经做好了，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其实这跟刚刚的 training model 很像，我们要做的只是把验证的过程移开，然后把我们刚刚已经存好训练的 model 放进来，最后一样对应到我们需要连接的 dataset， 再设好我们的 input 跟 output， 这最后再 run 完这个 model 之后，就可以 publish 成一个 web service。Publish 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 Web Service 的部分，看到我们曾经发布过的 Web Service 有哪些。那在谈到视觉化的部分，我这边简单的做一个简单的 Web 的版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 Model 到底是怎么 Run 的。那我这边输入一个使用者，然后选择一个商品。
所以现在我们是要预测 Jennifer 喜不喜欢吃奇异果吗？
是的，所以在经过这 model 之后，我们会知道对这个相对应的使用者的时候，奇异果对他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我非常值得我们推荐的商品。
哦，真的还蛮神奇的。
那我们再试试看另外一个例子。
所以看来 Jennifer 不太喜欢吃香蕉了。
对，没错。
欸，真的很快速欸，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其实你透过Microsoft Azure 的 Machine Learning 呢，很快的做出模型之后，再加上API， 以及呢对于各个程式人员来说，我可以很简单的就设计了一个网页，然后就像我们刚刚在 Web 上面看到的，让 User 呢直接在网页上面透过点选的方式呢，就可以来做到推荐的一个效果了。欸，
好，
那除了这一个部分推荐的部分之外呢，不晓得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啊？
那我们就再回到 slide 的部分。其实除了像我刚刚所做的商品推荐以外，针对不同产业跟不同需求，我们还可以做到，比方说像是金融盗刷的侦测、异常行为的侦测，或是顾客的忠诚度分析。那根据产业的不同，我们就可以利用 machine learning 去做不同的解决方案。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呢，从 Jess 你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选择 Microsoft Azure 的 Machine Learning？ 这一段等一下再 repeat 一次。从刚刚说明里面呢，其实 Jess 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介绍了。那我想最后大家应该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选择 Microsoft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好，为什么要选择 Microsoft 的 Azure？Machine Learning， 因为呢，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工具，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平台，一个直觉化的使用者经验。借由云端的优势，其实企业可以节省大量投资硬体的设备。我们不需要安装软体，不需要管理硬体，也不需要担心更新，更不需要思考各种工具的整合。我们提供单一的 portal， 让使用者去管理、监督整个解决方案。同时也可以完全的整合 Azure 上的 HD Insight、SQL Server in SQL Server in VM， 还有 SQL Server Table， 还有 Blob 的空间。然后是直觉化的使用，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在我整个 demo 流程中，其实会非常的直觉。我们只需要用滑鼠做拖拉的动作，就可以快速的完成一个 model 的建置，还有Web Service 的部署。 最后是我们丰富的支援各种演算法，这些演算法都是由Microsoft Research Center 所研究出来并测试过的，所以大家可以对他们的精准度有一定的信心。那我们同时也提供 R 的 support， 目前 Azure ML 已经 support 超过350种 R 的 package 供资料科学家来运用。最后是部署 Azure ML 可以在数分钟内按下Publish Web Service， 就让这整个方案快速的部署，回应市场的快速需求。
那真是一个 Time to Market 的一个 solution 啊。那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 Jess 要跟大家 做介绍做说明的。
那如果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欢迎大家上 azure.com/ml 去获得更多相关的应用。
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咯。那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